这两天我们在西雅图经过了这个暴风雨，当然这是外面的东西了，可能房子受损啊，这个停电了，不舒服了哈，就让我们少少一点精力。这些经历呢，那比起我们在生命中啊，在魂里面也就是说遭遇的这些暴风雨，那也算不得什么。对，感谢主，主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无论是外面，无论是里面啊，主都是我们避难所。所以我想，经过了暴风雨啊，用怎么唱这个诗歌应该更有感觉。我今天早晨呢，我没有人私情。我就清唱。主是磐石，若我翻过暴风雨中最避难所，在波浪里我的稳固，暴风雨中是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我应该走。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是避难所。我再唱第一节。主是磐石，愿我翻过暴风雨中是避难所，在火来临我的温度，暴风雨中是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是避难所，如沙漠的我应该说。主耶稣是磐石，我是避难所，暴风雨中是避难所。日间阵雨，夜间暴风，暴风雨中是避难所。时刻进入的河谷，暴风雨中是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是避难所，如沙漠的我应该说。主耶稣是磐石，我是避难所，暴风雨中是避难所。狂风暴雨四面来袭，暴风雨中是避难所，我们绝不离开隐蔽，暴风雨中是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是避难所，如沙漠的我应该说。主耶稣是磐石，我是避难所，暴风雨中是避难所。深深磐石皆密处，暴风雨中是避难所。一旦有难阻我方休，暴风雨中是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是避难所，如沙漠的我应该说。主耶稣是磐石，我是避难所，暴风雨中是避难所。就 经过一场风暴，唱这个歌好像特别有感觉啊，有点经历啊。的确，我们要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感谢主，不管这个地上怎么样的翻腾，天翻地覆啊，基督徒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秘诀能够隐藏在基督里，就我们能够享受深处的安息。所以这是很好的一首诗歌，这个盼望主不叫我们光是唱会唱，实在会多唱。我看见一些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他们很会多唱的主，让主来替我们应付一切的难处，这个实在是一个福气的，也是一个智慧。我想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啊，诗歌的678首，因为我们现在读以弗所书啊，正在讲到整个教会的建造的光景啊。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大家都应该，我想都应该有这个尝试。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哈，没有任何东西啊比教会更为宝贵。神在勇士里面的计划，在时间中牺牲他的儿子，都付上重大的代价，最终的目的是要成为教会啊。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对于教会必须要有一个深切的认识。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啊，我们总觉得我的事和我周围的事是最重要，对不对啊？或者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觉得我们是主心中的宝贝啊，连主也感觉我们很宝贵。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是主耶稣的心啊，全心都在教会上面。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认识教会的意义啊，能活出教会的实际，没有什么比这些事能更叫主的心能够得到喜悦，得到满足。那我们知道今天地上教会的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不容易的地方啊。那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物啊，就给我们所有的经历呢，最终就是要叫教会长大成人。那在基督徒的诗歌里面呢，关于教会的诗歌很少啊。那这是其中呢一首觉得比较好的，好像我们这个诗歌本里面呢，关于教会的诗歌呢，虽然有那么几首，但是这首诗歌呢，我觉得写非常好。那我把这首诗歌唱一唱，应该大家都会唱啊，没事。Oh, 歌哈，有的地方我们唱的也感觉很惭愧啊，我们实在不够爱主教会，像作诗的人这里的感觉一样。你看这个第三节那里说哈，为他我常求呼，为他我常哀哭，为他我常操心劳碌，直到日子满足。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呢，好像真正关心什么家，关心什么教会的这种感觉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个非常非常的淡薄，所以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是主心中最大的盼望，也是他的最爱吧。所以教会的生活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个第十节说，我宝贵他特点远超最高喜乐。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唱这些诗歌哈，容易的好像进入这样的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甘甜交通，真诚奉献，爱和赞美之歌。这个所以这首诗歌呢的确是一首非常宝贵的一首诗，写到关于教会。我们这样吧，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好不好？唱完之后呢，我们在跟前的一共有点祷告。一共有六节诗歌，我们轮替的唱啊。第一节第六节呢我们大家一起唱啊，那么二四请姊妹们唱，这个三五呢请弟兄们唱，好吧，我们轮替再把它唱一遍。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早晨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主啊，无论我们在哪里，主你都愿意与我们同在。主，今天早晨，我们能够可以敞着脸，可以自由的来到你的跟前，来与你有交通。亲爱的主，这是何等的福气。主啊，愿我们常常活在这个甜美的交通当中。主啊，好像我们里面时刻像满了骨髓肥油一样。亲爱的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充满从上头来的喜乐，从上头来的力量。虽然今天这个世上有诸多的苦难，有诸多的艰难，但是主，你实在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那些懂得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主啊，那些等候你的人，你从来不叫他失望。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你不仅把我们一个一个从世界中救拔回来，主啊，你把我们洗得洁净，你也把我们改变得完全。亲爱的主，你还把我们放在你自己的身体里面。亲爱的主，你为了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主你付上了何等重大的代价。因为今天主啊，你要把我们众人建立在一起，主啊，不仅成为你的身体，也成为你的心腹。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愿早晨圣灵在这里再做开启的工作，主啊，叫我们更多明白教会的意义，也知道主你的苦心，知道你所付上重大的代价，就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仅爱我们的主，珍惜教会的生活，珍惜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在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将我们在这里所得着的不仅仅是一点外面的知识和道理，更多领会的是灵和生命。好像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得到饱足。亲爱的主，愿这个成为我们里面极大的力量和鼓舞。主啊，早晨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和亲爱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谢谢你，你有你在这里就够了，有你在这里我们就满足了。主啊，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把全新的爱带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承认，我们这个感觉真的是不够的。哦，我们要承认对你独一的奇珍，主啊，我们心里你心里的奇珍，我们认识的是不够的。
主啊，
我们真的是进入的就更少。主啊，真是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救主。
阿门。
主啊，今天是你拯救的日子，是你施恩的日子。
阿门。
主啊，今天哥要做更深开启的工作，更深的内心的工作。
主啊，
让我们更认识你的心意。
阿门。
让我们更体贴的心意。
阿门。
让我们更被拯救出来活在的心意里面。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圣
名。阿门。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所看见的。主啊，让摸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爱你所爱的。
是的，
主啊，求你借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我们今晚，今天早晨要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我们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啊，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我们还是弟兄姊妹轮替着把它读一下。第二章从十一节开始啊，弟兄们先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已经得亲近。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
两项合而为一，才
得
中间得
到
的
奖。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不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合而为一。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神徒和圣殿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
王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了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上次讲过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呢，那是讲到教会蒙的救赎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啊，那么就在第一章里面，他所定的荣耀的旨意呢，在地上所有的一个实行。那么神的计划很伟大，神的计划非常的荣耀，但是呢，他要把这个荣耀的计划呢，要成就在我们这些已经堕落极深的人身上，已经被仇敌掳去了，已经被破坏了啊，从里到外呢。性质上都改变，那么神的计划要建造在这样一般的人身上。那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非常的艰巨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所以因此需要怎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成为人，然后亲自为我们上十字架啊，那么付上重大的代价，那么完成这个救恩。然后主把这个救恩呢，就要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救恩呢，我们上次讲过，包括两个部分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同一个部分呢是关乎个人的。那么这个呢，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上次我们已经有详细的解释过了啊。那么一部分是关于个人的，但是呢，主的救恩呢不仅是关乎个人的，主的救恩还有第二个部分，
就是关乎什么？关乎团体。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明白啊，我们所蒙的救恩，主不仅把我们在他里面把他带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上面，今天呢，主还要把我们这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怎样呢，把他建造成为一个团体的人，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成为羔羊的心腹，成为神的居所啊。我们晓得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啊，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完整的救恩。所以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你不能光只注重个人的一个蒙恩得救而已啊。那么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为了个人的，对吧？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还有后续的工作要做的，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一部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关乎到团体的问题啊。那么在主的救恩里面，第一部分呢可以说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从前呢是一个罪人啊，那么是一个不能靠近神的人啊。那么首先呢，主的救恩呢要把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个从与神的隔绝这样的光景中，那么把我们救赎出来，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呢，和神之间能够有一个和好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那么我们不仅称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称我们的神为父亲，阿爸父亲，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问题呢解决了。但是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关于这个团体，关于教会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主还要解决一个什么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我们上次讲过，其实稍微提到一点点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是更难啊。今天教会在地上四分五裂啊，成为千百个团体，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情形呢？这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人这边的问题很大。所以主的救恩呢，不仅要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要解决什么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使他不能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的话呢，我们的教会是不可能被建立的。那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相信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有很深切的一个感觉啊。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你看这个分了这么多的团体，彼此之间呢要真正达到这种和睦情况相当不容易。那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就是要把我们一天要带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不管你在哪一个背景，在哪个情况里面，到最后怎么，最后在基督里同归于尽。那么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晓得神有说许可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这不是主的心意啊。弟兄姊妹们，将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尽，那个时候你再也看不见了你是什么会，他是什么派的啊，因为这个通通没有了啊，大家都在基督里同归于尽。但今天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像看不见这样的光景。虽然主许可这样的光景存在，但这不是主的心意。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摸到主的心意，要讨主的欢喜的话，我们还要朝什么，朝着基督身体合一的这个方向往前走啊。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啊，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么到底人与人之间呢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呢？弟兄姊妹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形式的问题啊，一个 form。 那么上次我们讲过啊，这个形式呢它里面包括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因素在里面啊。我们把这许多因素加起来，我们称它为是一个形式。那么这个里面包括多少问题，包括我们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传统啊，包括我们的传统，包括我们的什么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背景，包括我们的规矩，包括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语言，包括我们的观念，包括我们的血缘啊，等等等，还有很多啊。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堕落之后啊，不仅我们这个自己这个人呢变得很复杂，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生活的形态呢也是非常的复杂啊。你们学电脑的人很容易懂啊，我们这个人的本身好像是个硬体啊， 这个发挥出来的形式像软体，对吧？啊，那个可是复杂的不得了的复杂啊！你看，在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里面，主一个个把我们拯救回来，然后呢，要把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能把他怎么样，叫他同归于一。哇，这个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常常讲，连夫妻两个人呢，有的时候要合一的话，也都很困难啊。你就怎么搞什么？有的弟兄不要盖被，有的主要盖被，这个都会引起这个习惯不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很多的难处，很多难处在这里面。那我想，这个关于个人情况难处，还有团体上的难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自己来的不同的背景，不同敬拜的形式，对吧？不同敬拜的方式。你看基督徒啊，弄在一起啊，多么不容易啊！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啊，一个简单都比较容易在一起，就是，哎呀，大家都后面去唱诗歌啊，敬拜主，哎，这个没问题啊。那么读圣经也没有问题啊。那么一讲到下面呢，说走的路、聚会的方式，哇，那个可是不得了的复杂啊，那个简直是各有各的这个说法。各有各的坚持啊，所以你看今天地上教会就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完全分裂的一种状态出来了。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主要从哪里来？就这个形式问题啊。这个形式你不要小看它，好像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对不对？却是呢牢牢地控制我们的生活，也控制了我们的敬拜，控制我们的这个侍奉。所以呢，今天呢，主耶稣基督不仅解决我们个人里面罪的问题，叫我们能跟神之间和好，还必须要解决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所产生的这个所谓的形式的问题啊！啊，这个是更大、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好像有提过啊，有什么这个合一不是联合，合一就是一，就是 oneness。我必须看见教会是站在这个合一的这个立场上面，啊，你不是七拼八凑这个团体那个团体，那我们大家呢，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联合在一起啊，要联合那也不是真正的合一。那我们晓得当初啊，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所产生最大的形式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个。大的形式。那我们晓得这个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之间呢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啊。那么我们犹太人呢一提起的外邦人呢，马上这个脸色就这个很鄙视的样子啊。为什么呢？他们看外邦人是什么，是猪是狗，对不对啊？是不洁净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保罗呢本来是个犹太人啊，我们晓得，因为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啊，神的启示临到他，这个对他来讲是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大改变了，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大改变了。因为呢，他们这个几千年的，至少是四千多年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啊，那么这根深蒂固的是在保罗的心思里面，成为他牢不可破的一个观念，对不对？哎，对于他来讲的话，他从前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看外邦人是不能来往的，啊，连在一起吃饭也不可以的，啊，跟外邦人之间必须要怎么样，画这个清清楚楚。这犹太人变成一种很骄傲的一个民族啊，他们是完全不跟外邦人来往的啊。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以弗所书写给这个外邦的以弗所教会了。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么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呢？这不是就是圣经里面神所给的名字。他说这个名呢，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啊。他们就起，他们告诉什么，他们是什么呢？是外邦人，他们是没受割礼的啊。这是犹太人把他取的名字，对吧？你知道早年的时候哈，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光景是很好，他们真的是愿意活在这个神的这个心意的里面。但到后来呢，也有偏离， 偏离之后呢，变成怎么？他们也化成了一个圈圈，很骄傲啊！他们就叫那些叫什么工会，他们是宗派啊啊！不过这个工会宗派呢，这也不是这个弟兄会给他们取，这是他们自己取的啊！你看，在美国所谓的 denomination 啊，这个 denomination 它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分别，对不对啊？那么从前呢，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啊，我们教会中一个怎么的定罪这个公会，定罪这个宗派啊，一看你这个基督徒啊，你在哪里聚会的？你一说了你在哪一个什么会，你马上你是宗派，你是公会啊。那就只能到今天，对于我来讲，我实在不愿意再用这个名词啊。但是呢，你的确会看见有很多这种形式上面的这种的区分在里面。那么当初呢，犹太人呢，说明你们是外邦人是未受割礼的，就是什么划清界限啊，这个界限可是大的不得了啊。这个因为它背后有4000多年来的这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历史啊的一个背景在那里的，所以你知道，对于保罗来讲，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大转变。现在居然怎么样呢？他能够容纳得下外邦的信徒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看到神原初的心意，因为神在原初的心意里面，神是爱所有世界上的人。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哈，最大的一节圣经哈，大家都会背的，对不对？约翰福音3:16，约翰就讲什么？神爱世人，爱所有的人，不是光爱犹太人啊，就指明所有的人主都爱啊。所以可见神的心意是在什么？是在整个世界。所以当初犹太人呢，他们的领悟上，属灵的领悟上有很大的偏差。因为什么呢？他们以为说我们是神的选民，那么神的恩典祝福只能在我们这里，不能到外邦去。不错，在旧约时代中呢，神为着要以色列人他们在敬拜的事上能够有一个比较纯洁，有一个清洁的光景，所以不许可他们跟外邦人的接触呢，是因为什么呢？怕他们接触了外邦人的习俗啊，受外邦人影响。的确犹太人的历史，我们读旧约历史，你看见他们屡次的受到外邦人异教的影响，对不对？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个，他们并没有完全领会。神乃是要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榜样，神把他心意托付在以色列人身上，是给万邦看，所以神也许可外邦人那么蒙恩的。所以你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啊，他们中间有很多后来被称作闲杂人的，对吧？这都是外邦人的，他们跟着一起跑出来的啊。那圣经中，在旧约圣经里面好多次提到，先知们的书信里面多次提到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结果呢，好了，犹太人呢，这个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教会里面产生一个大的难处，就是什么？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个大的不同的形式啊。我们都很清楚，在加拉太书2章里面呢，这个彼得呢，你看他跑到这个外邦人家去吃饭啊，结果一听说啊，这个雅各那里人来了，呼，吓得不得了啊，马上怎么样呢？起来，那个饭还没吃完呢，就躲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形势的影响多么厉害。彼得跟随主这么多年，他难道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吗？他完全明白，对不对？他被这个神兴起来做第一号的使徒啊，神在他身上恩典还少吗？啊，他的恩赐那么大，走在街上，影子照着什么病人就好了。哎呀，我们真羡慕，对不对啊？那个光景能叫死人都复活，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人就是一个怎么样被形式所捆绑的人啊。所以呢，保罗在那里当面的抵挡他，重新跟他传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难道你不明白吗？对不对啊？这个加拉太书2:20啊，最有名的话，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用这个话告诉彼得，那彼得在那里呢，觉得很惭愧啊。所以后来呢，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我们看见他就为着神的工作到外邦呢，也做了一个辩护啊。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这个形式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隔啊。那么你看看当初哈，这个外邦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么在这个十二节来说哈，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那你看这里用保罗用了好几个字，无关啊，之外啊，那么局外人，没有指望，也没有神啊，什么都没有啊。就怎么今天呢？我们有的时候也讲这个没信主人是外邦人啊，这个呢跟犹太人是讲的外邦人不大一样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啊。那么信主跟不信主人之间，这的确是一个大的分别啊。那我们是怎么欢迎外邦人信主，能够进到教会里面，对不对？跟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是不欢迎外邦人的，他们是跟外邦人要隔绝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是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啊。那没信主的人被称作外邦人，这个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晓得从前呢，的确神在旧约时代是把他所有的一切的应许啊、诸约啊、祝福啊，都是摆在什么？摆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他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啊就不一样，对吧？那时是这样，如今不一样啊。如今呢，他说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感谢主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些本来被称作外邦人的人，那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他的血的缘故，我们可以怎么样亲近神？我们就说跟犹太人亲近神一样，没这个区分。这个姊妹们，这个保罗现在我们看见他是实在是个得到启示的人，他的眼光不一样，是吧？这个姊妹们，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这两个大的形式之间啊，所造成的这个难处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他们中间呢，好像一道无形隔绝的墙一样啊。那你看看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之间，是不是也有这种无形隔断的墙呢？啊，哦，有的那个真是基督徒那个坚固的不得了啊，啊，坚固的不得了啊。这个呢，结果影响。彼此的交通啊，所以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年日久了之后呢，自然会有一种习惯呢，啊，自然会形成一种传统啊，自然会形成了一种规矩在那里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晓得，我们要怎样能脱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啊，那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基督徒需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如果你不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话，不对付我们天然的肉体的话，这个肉体一出来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的这种无形的形式的东西就会出现啊。所以这个今天呢，主耶稣基督啊，要叫他的教会能够合而为一啊，众人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必须要怎么样？有十字架的工作在里面才可以。这些研究人类学的人就告诉我们，这个传统啊、习惯这些东西啊，是很可怕的东西，就那么把我们这些人呢，这个隔绝起来。你再看美国人呢，这个过什么感恩节了，什么这个，比如说吃火腿呀、他们讲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他们有这么一个很有趣的那个故事啊？那么一买了一个火腿之后呢，就把这个头切掉一块，这个尾巴切掉一块，不是火鸡啊，那个火腿啊，那个头切掉一块，尾巴切掉一块啊，然后再放到那烤箱里面去烤。后来再问说啊，你为什么这个一定要烤火腿，就一定要把这个头切掉一块，尾巴切掉一块呢？后来他们就追根到原来他们的老祖母啊，这个好几代以前的老祖母啊，为什么会要切呢？因为从前那个烤箱太小，这个火腿呢放不进去，就那么切一块放进去啊。那么结果呢，后面的人呢就看那个老祖母这么切啊， 那么到现在烤箱很大，它还是这样切一块切一块都放进去。你看这个东西啊，无形的东西，它控制人的心，控制人的行为啊。所以，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啊，我们基督徒不是活在某种形式的里面。哎呀，你今天如果四处去跟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们稍微里面交通啊，你就看见在神的儿女们侍奉神、敬拜神的时候，五花八门。后我就都讲，哇，这个是最标准的，他也非要这样不可。他到你这里来的话呢，他觉得你没有按这个样式，他就不能接受，他就因着这个拒绝交通。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这都是什么？当初仇敌啊，把他自己败坏的性质种在人的里面，然后透过了人的肉体所产生出来的这一些的生活行为，甚至连言语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啊？你看有的人到个地方讲话的言语上都不一样，他要强调某种的名词，他要用另外一种说法，那么你才能跟他之间有交通，变成这样的情形。哎呀，这个真是很困难啊。比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啊，但我喜欢呢，圣经中用神这个词，我不大喜欢用上帝这个词嘛。那么有的团体他就喜欢整个上帝的这个，因为从前你知道我在我那个团体里，一听见这个话我就不要跟他交流，拒绝来往。那么到以后呢，我主的恩典在我身上啊，我知道有的东西是他一个习惯上的冲突的问题啊，我也不要太过分的拒绝。所以呢，他就讲上帝，我还是跟他有交通。不过呢，我是不会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好像还是没有用神用的这个词用起来来的比较准确，比较好了，啊。但是我们就说呢，因为我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因为在基督徒中间太多这些东西了，对不对？啊，那比如再举个例子来讲，有的团体他们喜欢用团契的，我是不太喜欢用团契这个词，因为我搞不清楚这个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圣经讲的 fellowship， 因为 fellowship 就是一个交通嘛，是圣徒之间彼此交通。这个交通呢，是指的在生命中的彼此的来往，啊。那么这个团契到底是个什么字呢？我也搞不大清楚。那么既然有的人要用，那就用吧，啊。那么他说我在某个团契，我说感谢主，弟兄，我们还是有交通啊。那从前你要知道，团契我不要交通。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有这种，你看这个无形的形式的东西在，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要打破这个东西。那我们不说呢，为着要去讨好别人，我非要用你的名词不可，对不对？有的人是，那我也不会妥协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不会拒绝交通，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在主跟前呢，必须要明白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怎么样，要把它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啊，怎么钉的？就是把你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们，他为着要叫我们圣徒能够在灵里面能够合而为一，在生命中合而为一，我们的主付的代价很大。所以你要知道，十字架上面主所完成的救恩呢，到底那个救恩呢，他所达到的面有多广有多深啊，他救赎我们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恐怕你到永世里面你还不能完全明白。弟兄姊妹们，今天十字架光在我们这一个罪人的身上所做的功，那就是不得了的一件大功啊！这十字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这么浅浅的一点点而已。那么在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的习惯，那种的行为的模式的情况里面，主的救恩到底救到有多深，也没办法完全明白。所以圣经呢提到有一些的字啊，这些都是奥秘的字眼。什么叫做完全？奥秘的字眼啊。什么叫做合一？是奥秘的字眼。你没办法能够用人的言语能够讲得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如果不是主的救恩进来，这根本不可能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从前犹太人他们是无份无关，现在呢，他们靠着血，他们已经可以与主亲近。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在靠着主的血啊，可以与神亲近。然后第十四节那句话啊，这个词呢是宝贵的话，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使我们和睦，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就怎么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今天呢，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合而为一。如果不是主的话呢，没有任何的方法。所以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人也懂得啊基督徒要合一，他们说至少我们大家要团结嘛，啊大家联合嘛，啊我们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啊有的用一个人啊，那么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啊，大家来开会商议，你让一步我让一步，那么你做这个我做那个，分工合作，然后大家在一起。因为姊妹们，圣经给我们很清楚，只有主是我们的和睦。这个和睦啊，原文就是 peace， 只有主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平安，是我们一个安息啊。只有我们都进到主的里面啊，我们没有别的持守，我们没有别的这些讲究，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是自然合一。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然后怎么就将两下合而为一。在同一个世纪，我们的确看见这帮使徒们，大部分他们都是犹太人呐，啊，那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在里面的缘故，他们跟外邦人之间怎么样能够完全的和睦？所以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啊，神在耶路撒冷做工时间并不是很长，那么耶路撒冷有很大的形式的问题在里面，哎，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呢还不能来往，所以圣灵的工作就转到什么？转到安提亚。我们看一到安提亚情况就不一样啊，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就完全合一，所以安提亚的见证呢比耶路撒冷的见证更往前一步啊。那么从安提亚开始，一直发展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虽然也还有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个难处并不是最大的。今天乃是什么？乃是我们所在的传统习惯背景啊，这些不同的教导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难处。这个形式今天呢，已经把所有的圣徒们都隔绝出去了。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明白、需要认识。那么，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在教会里面只能高举基督啊，我们在这里不高举任何人，我们只能高举基督，我们并不高举任何一种说法啊，我们只能高举基督，我们并不高举任何的一种什么经历。那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用这个经历那个经历啊，把那个经历也变成那个，甚至我看见最近还有人写了一些东西出来，这个啊，你如果这个没有说方言，你没说方言呢，他就说你这个恐怕还没得救啊，像这种的说法都会出来。那个注重一个经历，把那个经历高抬的这个高举的这么高，这是不对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只有基督是一个我们合一的一个根据啊，你在主里面，我在主里面，我们是合而为一的，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传统。我们也不高举这个传统，我们也不高举任何聚会的一个做法啊，因为这里这句话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的，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啊，只有他是我们的和睦，只有他能使我们怎么样合而为一，并且呢他是怎么样，只有他能够拆断什么中间隔断的墙啊。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形式就是那个隔断的墙啊，是个无形的墙啊！今天在基督徒中间看一个到处都是墙，非常不容易啊！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啊。然后呢，他说十五节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啊，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主在这里呢，他的这个救恩呢啊，这个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废掉那个律法主义啊，就是基督徒不是律法主义的啊，但是我们也看见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常常有律法主义啊，那么我们做事行事为人呢、啊，那个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啊， 啊，就只能这个律法主义，这个不行啊，这个律法主义的规条啊，这个害死很多人了 啊，叫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被这个隔绝。那么当初的犹太人当然他们是律法主义，对不对？你看保罗从前真是律法主义啊，他因为持守律法，热心律法，追杀基督徒，逼迫教会，对不对？他以为是侍奉神呢，所以从前他是个律法主义，现在他知道怎么样，主耶稣借着身体就废掉了那个律法上的规条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讲到，对不对？那么把那种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销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活在灵里，活在属灵的实际里啊，我们不需要跟别的圣徒们呢因着外表的情况那么要有任何的这种格局。我年轻的时候刚出来侍奉，当然我有我的背景，我的背景给我所产生的带领也是蛮厉害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这个呢，是我们是这个背景给我们一些教导是属灵上比较高的，比较高的一些属灵原则，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也造成了我里面的一种的难处。那我呢，当在中学读书，我有一些同学他们在其他基督教团体里面聚会的，我看他们的时候就是高高在上，从上看他们，我说不错了，你信徒真好了。这个感觉倒是这样，那心里面呢，从心里面看不起他，就觉得说什么他这个是哎呀，这个活在公会宗派里面，这个根本不懂得属灵事。不过的确也是他们懂得少一点，我那个同学是真懂得少一点啊。所以有一次他们带我们去参加他的这个聚会里面的一个活动啊，完了之后呢，那个我记得一个师母。牧师娘在带着他，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想，我们就在祷告嘛，那就是顺着圣灵感动就祷告了。他们就在背主导文呢，他是一背主导文呢，你知道我站在那心里什么感觉？请看他们，背主导文啊，这个聚会的祷告是灵里面的故事，怎么可以这么矮板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你看见我有一个形式在我的背后，我这个有律法主义，知道吧？我自己还不晓得呢。只等到有一天主在灵里面释放我，让我看见什么呢？看见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百姓中有年长有年幼是没问题，我指的属灵生命说的，有认识多认识少没问题。今天呢，即使你碰见一个比你认识少的人，你要根据他所在主面前认识，跟他要有交通啊。你不能因为你所认识的多你来轻看他，这个不好。这是指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讲的啊。那么这个并不包括今天我们接纳所谓传统基督教这些团体过去所带进一些错误的东西啊。你真理上到后面我们会讲到啊。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主用他的身体废掉那个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啊，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那么什么是新人呢？教会是一个新人，这里的新人呢是一个单数字啊，弟兄姊妹们，跟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讲那个旧人是相对的东西，那个也是个单数字。那个旧人呢是一个包含的字，所有堕落的人都在旧人的里面啊。现在呢，我们蒙了主的救恩呢，从这个旧人出来之后呢，我们进入新人。那么这个新人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里面啊，是一个单数字，它是一个团体字眼啊。那么这个新人是什么意思呢？新人是指他的性质说的啊，在性质上面来讲，它是完全的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情况，或者说呢，我们可以说呢，假如他是个新的族类啊，新的人类。不过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也很喜欢用这个新人类，这个他们讲一个新人类啊，什么新人类啊，这个都是搞怪的，你思想比较先进，你这个想法奇特，那么就是新人类。就是我们圣经中所讲这个新人类啊，就指的性质上面啊，是完全与基督完全合为一。感谢主，教会是新人啊， 所以呢他不能活在陈旧的那个情况的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怎么样能活出这样的光景呢？乃是怎么样接着十字架的工作，活在主的生命里面啊。您记得当你受浸的时候啊，弟兄们读这个，弟兄姊妹有时候读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给我们听啊。所以你从水里上来之后怎么样，一举一动都有什么新生的样式，有吗？有没有？有毒了，但有没有活出新生的样式吗？啊？我们常常感觉一举一动还是老样子，对不对？没有新生的样式嘛。那么这个新样，这个生命的新样从哪里来的呢？来从主的生命来的。所以当你活在主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怎么样？那就表现出来就是生命的新样，那就是新人的性质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今天教会里面是活出新人的性质，所以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那我们来聚会了，老模老样的进来，对不对？你进来还我行我素，这个不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了神的百姓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要活在新生命里面啊！这样的话呢，在表现什么新人的样式？所以这是教会见证的一个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他说：“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和睦啊，真正的所带下最后的结果是个新人，啊，是个新人的表现。所以你看，这里跟我们讲到，不是今天基督教外表的联合啊，大家外表的合作能够做得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意思要定罪任何的一个做法，而是我们感觉说呢，没有要符合于圣经的思想，啊。今天我们所追求呢，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合而为一。若是有的弟兄姊妹来要跟我们讲，他们也愿意站在这个合一立场上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在做我们的事工，啊，大家能够建立在基督里，建立在主的真理上面，这个才是宝贵的啊。他说第十六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啊，哇，这句话是不是一个大话啊？这个冤仇呢，因为原文是叫 enmity， 什么叫做 enmity 呢？就是那个敌意啊。用什么？这个叫敌意啊。哎，意思说呢，主的十字架呢，哈，如果你真正活在主的十字架里面，你蒙拯救，说连这个敌意都没有，还不要说去跟人家为敌了，对不对？连这个里面这个连这个仇敌的意念呢，要跟别人做对的意念都没有。看看这个十字架救恩救的多么的透彻啊！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救恩之命，认真讲也是一个大的奥秘啊！他在我们身上能做工做到什么样的一种情形？今天呢，你要知道，在不要说世界上充满敌意啊，在神的百姓中间到处充满敌意，这个东西啊，真是。影响多么厉害。那么十字架的救恩呢，能够彻底到一个地步，把这个敌意都给你消除掉啊。所以他说便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就是很好啊。这里不是合而为一，那是归为什么？一个身体，进入一个身体啊。因此你们在身体里面呢，是绝对不可以不合一的。今天你的身体里面任何东西跟你不合一啊，你就麻烦大了。我这个过去的一个多月，我这个耳朵跟我不大合一，所以呢，我也度过一段不大舒服的日子，到现在还没完全合一，啊，他这个他在慢慢的恢复，慢慢恢复，他慢慢恢复怎么？他在回到身体里面，知道吧？他慢慢的回到身体里面之后，他的功能就开始怎么样显出来了，所以有一阵子呢，虽然你看我的耳朵还在啊，但是呢，他跟他不大合一。所以呢，这个一不合一啊，这就很闷呢，啊，这个地方就很闷，你听不见声音啊。但是慢慢现在声音开始回来了，所以主的救恩也是这样啊。所以主给我们一个身体，有时候从我们这个自己的肉身上面可以稍微一点体会啊。因此呢，这个归为一体，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为主做见证，教会见证，整个内容，整个内容都在这里啊。 不仅归为一体，咱们然后怎么样与神和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与神和好，这不是指的个人了，对不对？现在指的怎么样？整个一个身体与神和好啊！弟兄姊妹，能领会这句话吗？我们知道主的救恩叫我们个人与主和好，这个容易，能够达到一个整个的一个团体，一个在身体的原则里面与神和好，哇，这个真是美丽的见证啊！所以在初期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曾有一段的时间的光景啊，那么不是使徒们个人与神之间和好，哇，一个一个团体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看看。看见圣经记载的很多教会团体，对不对？那么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头的时候，至少到前五章使徒行传的前五章，你看见他们是怎么样与神和好的，但到了后面的不行了，因为什么？律法的东西进来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转到安提亚去了。因为在安提亚呢，我们就看见怎么样一个美丽的现象出现啊，他们这一些人在一起服侍主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和谐的，你看见那个整个教会怎么样能够叫神的心能够得到喜悦，那证明什么？他们跟神跟教会之间的这个也是完全这个和好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以后我们看见早从安提阿往前发展啊，加拉太宗教会，然后到这个以弗所，到菲律宾啊，我们看见各个教会都有一段时间的美好的情形，对吧？那么最不能跟神合一的呢，那个和好的那个就是以弗所，那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真的难求太多，他们不仅不能跟神和好，跟保罗都和好不了，保罗整天为他们掉眼泪啊。因此呢，今天我们要追求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呢，我们要基督徒重视十字架的工作，主耶稣用他的身体啊挂在十字架上，这实在是件大事。他说并且呢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也给他近处的，感谢主，这个福音称作和平的福音啊，这种把这个福音呢，这个我想不仅指的外面的这个传福音，更是基督徒中间的福音啊，无论远处的近处的，有这个都要活得什么，活得基督是我们的这个平安的和睦的这个情景里面。因为你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动，进到父面前啊。这里，他进一步就讲到哈，我们这两下本来是分散的，借着怎么样？借着怎么样呢？借着一个圣灵啊，同一个圣灵，现在能感动两下的人啊，那么怎么样？他们就可以怎么样进到什么？进到哪里？现在不是进到神跟前，我这里面讲的神，进到什么？父跟前啊。什么叫做父跟前呢？那我们就是什么？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嘛，对啊，我们就是都是弟兄和姊妹的，不应该有这个外表上的啊这种的分别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看见啊，这个神对教会这个救赎啊，这是十字架工作的第二面的啊。我们所讲的一个大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呀？要解决这个形式上面的阻隔的问题，解决团体的问题，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啊非常的宝贵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有好多读经的人呢，他们喜欢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啊，荣耀啊，高大的，你一到第二章怎么好从天上掉到地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领会错误啊！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第二章啊，对我们来讲更宝贵，对不对？这是实际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你会看见，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它从第一节啊，第一节到这个十八节，分成两个很重大的两个段落啊。那么从个人的救恩，达到团体的救恩啊，我想这样弟兄姊妹应该够清楚。是不是？那么好，那么既然呢，神不要我们地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形式啊，那弟兄姊妹们，神主要给我们一个形式，因为你无论怎么样，你人生活中是会有形式。有的人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的聚会是没有宗没有派，没不错，你开头可能是无宗无派啊， 但是你聚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怎么样呢？你自然的会形成外表的一个情况，因为怎么，因为怎么在这里慢慢习惯了，形成一个传统，形成了一种做法出来，对不对？一定有个形式的，不可能没有形式的。你去看哪个教会没形，像我们今天早上聚会，这也是一个形式，对不对？那么这个跟主日讲台不一样，讲台上的那个要领诗歌，有什么？那么我们读经有读经的形式，对不对？你总是有个形式嘛，啊。但是呢，我们晓得，我们不要从人来的形式，不要从人们的堕落的生命中所产生的形式，不要从肉体所产生的形式。所以神也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一个形式？这个新的形式啊，就是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所讲的。这几节圣经啊，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们，我可以称他做什么呢？称他是这个宇宙人啊。我们讲的神要在宇宙里面得做一个伟大的人啊，这个人呢头是基督，身体是教会，是吧？我们称他为宇宙人啊。所以有弟兄们这样称呼，不是我称呼他，我引用那些前面弟兄们的话，他是个宇宙人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伟大的人，那么他是宇宙人的一个新的形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讲到教会的聚会，讲到教会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呢，你必须把这一段呢，要牢牢的记住，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教会真正的意义是，教会的意义啊，那么在这里第十九节呢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讲到哈，讲到这个国，讲到这个家，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讲，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思想啊。你看马太福音哈，第一章一开头就讲到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啊，我们晓得这个家谱呢，这个家谱开头的两句话呢。其实这两句话就包含了两个意义在，一个是讲到家，另外是国。神从亚伯拉罕叫做以色列家，对不对？建立以色列家，然后从大卫呢建立以色列国。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地上啊，真正被称作国家的就以色列人。以色列是一个家变成一个国，因为他的国里面都是家人，所以他们打起仗来说很勇敢啊。这旁边是一个不是什么亲戚，就是 cousin 啊，或者什么远房亲戚，那非跟他是亲的，所以他们打起仗来特别勇敢，都是家人嘛，家人被打死了，你看看这个不要这个、去报仇嘛，对不对？就姊妹们，其他的国家呢都是混杂的，看美国都多混杂，什么样人都有，对不对？以色列人不是，他们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百姓。这是当初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解释他在创世之来以来的心意，所以呢，因此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第一件事你成为家人，对吧？主为什么给你一个生命呢？我们晓得你不是因为今天赞同基督教的说法，你做了基督教的教友，对不对？不是的，我们都知道得救是什么？得救是信了耶稣怎么样？得永生就是得生命，得一个永远的生命，新生命，啊！所以今天你我。在主的跟前，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了另外一个生命的源头了，啊，我们这个生命的源头呢，比那个肉身生命的那个源头还要来得更亲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的思想从一个家达到一个国，那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地上什么呢？教会从一面来讲就是神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啊聚会呢，弟兄姊妹们，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宗教团体啊，啊。那么礼拜天呢，到那里去坐一坐，那个不行的。我们知道，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什么家？教会必须要活出那个家的实际。这个家呢，我们相信兄弟姐妹之间就彼此照顾了，对不对？你有亲戚关系就特别彼此照顾了啊。这个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能体会。所以今天呢，教会呢，如果呢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彼此之间照顾的这种感觉慢慢越淡的时候呢，很可能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宗教团体去，所以我们要活出那个家的实际，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 教会呢，那是神的国啊。教会呢，是以家做内容，以国作为表现啊。可以再加上一句话，就是以身体显明它的功用啊。因此，我们对于教会，我们至少有基本上有三个认识啊。嗯，以家做内容，以国做表现，国的话代表神的王权，代表他的全能啊。教会彰显神的全能的，但是呢，教会的那一个实际的功用呢，是身体，身体的一个功能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弟兄姊妹需要的持守住的啊。所以这里呢就提到了，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啊。我曾经啊跟你们这个讲过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我好多年以前我到这个 New Jersey 去啊，那个那么有一个弟兄在那里，当然他去参加那个聚会的团体跟我不一样了啊，形式聚会什么都不一样。哎，他们很有趣，他们礼拜三晚上波比，他来个礼拜三晚上波比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今天我们到那波比，心里有点交通啊。哎呀，我说你不要为难吧，我说他们可能对我这个背景他们不喜欢怎么的。我一进那个聚会里面去啊，因为他们有些弟兄姊妹知道那个弟兄也知道我们的背景情况，哇，我看见他们的脸色也不大高兴。我一进那个聚会里面就充满这个东西，敌意，因为无形中的感觉那个敌意。那些弟兄姊妹看我了很多，那我看到状态我当为难了，怎么办呢？那我祷告主，求主给我恩典啊，让我能够爱神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波比林花了很久才能站，我站起来哈，我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我是你们的亲戚，我一讲的大家都笑了，哎，这很好，怎么一笑啊？这个所有的敌意都没有，然后下面我就开始跟他们一些交通，感谢主，交通完了散了会，大家很多弟兄姊妹来握手啊，来谈谈。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家里面的人，每个基督徒你要看成是家里的人呐，啊，这个很宝贵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过基督身体的这个生活，为基督身体做见证必须有的认识，对不对啊？必须有的认识啊。这个所以这个是今天是主对我们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啊。那么我们晓得，当我们提到这个家的时候呢，下面有两件事情，就说呢，这个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啊。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当然从形式上面来讲，我们晓得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不再是外人啊。什么叫做外人呢？外人就是 stranger 啊，就是陌生人啊。什么叫陌生人呢？就这里所有一切东西跟你都不相干啊，跟你没有份。不，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蒙恩得救进入神的家，这就跟我们有关啊，我们是有份的，你不能不相干啊。今天你看有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来聚会，就连我们中间有人也是这样的，还会这样啊，来聚会啊，你们谈什么侍奉，谈那个东西啊，他觉得这个好像都跟他不相干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感觉是什么？这就是什么？就是外人，外人。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在这里没有外人啊，都是家里面的人，所以这里一切发生的事情跟你都有关系的，你要关心的啊。聚会呢，好了，来聚会说呢，那么你看好像是你们在那里主持聚会啊，讲道什么的，我只不过是一个观众啊，我来欣赏的，你讲得好，哎，上了会跟你讲，哎，你像最近还有一个弟兄，我讲道完了下来的，兄弟，我今天你的演讲很好。他这个演讲都讲到变成演讲去了，这个。那么， 我一他这么一讲，我晓得这个就外人的感觉，对不对？对不对？你根本就完全不懂这个什么叫聚会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就是里没有一个人是 stranger 啊，只要你是蒙恩得救了，你不能有这个外人的感觉。当然了，这个哈也不是说从此之后我们就什么这去管闲事，这个也不对啊。哎，你也不能东管西管，不是的啊。这里给我们主要提醒我们今天有什么我们呢，要关心神的家，关心弟兄姊妹的信心。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没有来聚会，你要有感觉啊，啊，你不要说他不来聚会跟我什么相关，对不对？弟兄姊妹不行的啊。如果主给你感动，你就看哎有些没来，为什么没有来，就问我嘛，对不对？这个鼓励他的啊，那么、教会中的家中事我都应该有份，因为我是家人，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客旅呢？客旅就是 foreigner 啊，这客旅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外国人，那么就说呢，怎么你没有根的，不安息的啊？所以看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啊，到外面去旅行，对吧？叫客旅，对不对？就讲客旅啊。客旅的话呢，你到那去，你也晓得，虽然风景很好，这里东西很好吃，在这很好玩，但你知道这个不是你的家，对不对？所以这样走的啊。那么你也不可能永远在那个情况里面就定居下来，过两天就走，对吧？这叫做客旅啊。所以今天呢，就指明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应该有客旅的这种思想啊。我到这来做客啊。这里不在没有根的，那么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找到真正的安息，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啊，弟兄姊妹们，没有外人啊，没有客旅啊，不在，对不对？从前这个不在的意思就是从前是，现在应该不是啊。那么是什么？与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啊。那么这个国呢，弟兄姊妹们。也讲到什么？讲到属灵的征战，讲到神的荣耀啊。那么这个国呢，也讲到在这里，它有不同的规则在这里啊，它有不同的行政和管理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国和家这两个思想啊，那么要领会它。教会是神的国，也是神的家啊。那么论到国的时候呢，它有行政，有它的管理；论到家的时候，有它生命的关系，啊，有它生命的丰富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建造来讲，啊，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思想啊。所以我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啊，我们基督徒有两重身份，啊，一个是神的儿女，另外一个呢。是神的仆人啊，基督徒两个身份牢记啊。那么什么叫做儿女？就在家中。什么叫做仆人呢？就在国中啊。为着神的国，我们要做仆人；在神的家中，我们要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儿女在家中是享受，作为仆人在神的国中是要征战，是要受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今天呢，主在他建造教会的时候啊，引我们往前去的那时间的经历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把这个能够把它牢牢的能够记住，好吧？我想关于这个哈，教会神的居所这个大的新的形式呢，我们只讲了一个 A， 讲了一个 A 的点，好吧？因为时间到了啊，我不能再继续的往下讲了。那希望弟兄姊妹们为着我们说领受，要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不仅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也盼望我们呢能够实实在在活在主所要我们活的这种光景中。我想主来的日子很近啊，我们常常提，那今天在地上有什么东西最能讨主的喜悦呢？不仅你个人在主面前属灵光景要好，更多时候去教会实际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共同需要的。好，那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亲爱的 主任部门非常的感谢赞助，
是
感谢你用宝血帮我们对这个的这个世界当中拯救，把我们建立在一起，做一个新人，就是你的教会，
是
荣耀心意的彰显。所以说，我们实在是为着你的教会向你祷告，愿你带领我们向前，为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神的家，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家，成为神的国，
是
为着你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做见证，能够为你征战。
啊，
我实在是愿你在我们的前边为我们指路，为我们引领，让弟兄姐妹们能够一同的跟着往前。
啊，
我实在是感谢赞助，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赐下这些宝贵的话语，然后到后面主的就是。
啊，
做的是何等的复杂，何等的透彻，主啊，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是更加的透彻，主啊，真的让我们认识你十字架的那个做的工作的深远，做的那个细腻，主啊，真的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借着这十字架认识你所做的工作，认识你的心意，借着这个十字架真的活到你的心意里面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主，我们伏伏在你的跟前，把深处的敬拜归给你。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实在是我们眼睛所未曾看见，主耳朵未曾听见，连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主啊，我们需要圣灵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到底有多深远。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活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不仅知道主在我们身上那个救恩的宝贵，主啊，也知道主今天要救赎整个的教会。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不仅爱你，也爱你的教会。主啊，更多愿意在地上能为着教会的见证活着。主啊，愿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主你的话语能够略略的应验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用圣灵握住这些话语，引我们进入实际。我们伏伏在你的脚前，再次把敬拜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